我们继续我们的肩并肩与神同行哈，我们会看到更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生命故事，可是同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跟神同行。所以我们一定会找到有一个跟我们可以对话的，让跟我们可以好像我们同路线的呀，这样哈呀。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圣经里面哈，从旧约一直开始，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哈。那上一次雅琴帮我们分享的是我们这一段乱世中的，从底波拉到路德哈，然后上次比欧里也跟我们分享过哈拿啊，这个是乱世中好的三个女性哈的跟神同行的经历。那今天呢，我们要再回到雅各。为什么很多人对雅各很有心得哈？我也是哈，因为呢，雅各太跟我们太怎么样？
像
我曾经问过，我说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我们会跟谁比较能够有哈？怎么讲默契，或者是了解哈？那我们现在已经第三次的雅各啊，尤林要帮我们分享哈。上次是那个谁沙琴啊，沙琴。那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虽然有同样的类似的经历，可是会有不同的跟神之间的个别性的。我常说那个个别性很重要哈。那我们今天就请李莹哈，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听他怎么样跟我们分享哈。OK。
我之前就是师母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准备那个雅各的那个分享，然后上次那姐妹分享之后，我还问师母，我说我还要再分享这个，还要再换一个。师母说可以，还是继续分享这个可以。嗯，就是我是从两个方面，就是雅各和以扫他俩对比的来做这个雅各的分享。就是之前我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就是以前那个庄长老讲到的时候，他也说开车的时候经常听圣经，就是突然有的段落就好像是从来都没有听过，其实肯定是已经读过很多遍，但是就是没有注意。然后师母上次讲那个就是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去给那个以撒找妻子的时候，这个当时其实也是读过的，但是就是真的就像很陌生似的，然后从回家又重新读了好几次，就是特别发现，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他一再强调，三番五次强调说，你不可以让以扫那个以撒娶那个迦南女子，然后也不可以把我的孩子再带回到我原来就是上帝领我出来的那个那个家乡似的，就是说已经出来了，不可以再回转到原来的那个就是拜偶像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以后看圣经的话，也就是主一直在强调你不可以再去下到埃及，一次两次强调不可以再回到埃及，就是不依靠神，还是去依靠以前的那个些外邦人。那我就今天分享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我就是说有几个方面，就是提到那个雅各这个为人安静，就是常住在帐篷里。那他这个帐篷是不是与会幕有关系？就是因为在所罗门就是建那个圣殿的时候，之前就是摩西他一直就是说在会幕中，最开始好像是在会幕中去敬拜神。那我就想就说他为什么提到他这个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然后又提到以扫说是常善于打猎，常在田野。他一说打猎吧，我就想到宁禄了，就是宁禄当时他就说好像是很凶残的一个人，然后善于打猎，然后用他的那个就是强悍呢，然后去好像是建立他的一个国，就是巴别，然后就是好像要修巴别塔，然后就是很多人感觉就是好像服在他的那个权势下面，他因为很凶残嘛。那我就一看到那个以扫说善于打猎，我就想就猎人他打猎的时候吧，他就是也是就是设圈套啊，就放猎物啊去就是吸引这些猎物，就是他就是靠他那个自己就是哎呀我就是要夺这个世界，我要是就是。而且他一说去打猎的时候，他就说经常是与外邦人在一起，然后呢又提到那个就是他就是他不是后来就是打猎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块就是说比较凶残。然后就是那我就是有个地方就是后来谈到那个他就是打猎的时候，他回来他说他特别饿了，然后他看到雅各去煮那个红豆汤，那我就想我说那个 以撒家他家是很有钱的，他有很多的仆人，他那天为什么就是偏看中那个红豆汤了？他有很多食物啊，他就是为什么那个红豆汤就特别的吸引他了？我就这个觉得挺奇怪的，就是也有这个疑问。然后大家也都是说雅各就是欺骗这个，就是用欺骗的方式得到了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他就是用那个红豆汤换嘛。那你要是后来说，那我得到长子的这个祝福是在先，那我最后虽然是他妈妈帮助他，就是用欺骗的方式，用那个给他穿那个衣服啊，然后给他做吃的东西啊，去骗了那个以撒。那我就觉得那长子的名分已经是在先了，那得到这个祝福是不是也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好像就是一直都说啊，雅各那个有功课要学，那个他欺骗了，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就是得到这个就长子这个名分他没有欺骗，因为他当时是那个以扫他是就是为了当时他满足他那个口腹他这个需要，他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让给他的，然后等最后那个就是以撒给那个雅各祝福之后，然后他就心怀愤怒，说的等我爸爸死了之后我要杀了他，我要杀我兄弟。然后我就是这个有时候是一出现这个名字吧，我就想到那个该隐和那个雅各，就是总是那种有那种对比的关系似的，就是总是因为记恨的。那你明明是你先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你现在就把所有的怨恨都怨在那个雅各的身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就是两个对比，一个是跟神愿意亲近，一个就是愿意去外面成天的，就是我什么都不顾，我就靠我自己，就好像是那种特别属世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分享这个吧，我就想提醒我，就是一个正面的人物，一个反面的人物，一个就是他们那个两条路。有的时候正面的人物可能也会不注意，也会远离神。就是师母也说，以前去中国教会好像是，哎呀，大家兄姐妹都跟我很亲近，其实也有很多人离开的，就是进来的人好像是挺多的，就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教会真的很多人就真的没有回来。就我们之前在纽约教会，其实就100个座位可能都不到，现在隔一个座位隔一个座位还没有坐满。然后牧师也经常在说，哎呀，你们要回来啊，就是不是是在线上，有的人可能是搬家了，然后还是在线上聚会，但是有的人就是你给他打电话联系，他都不回复你了，就是这样，就是好像是没有那种根基似的。我就好像是有的人当时因为在纽约他有特殊情况嘛，有的人可能确实为了办身份呢来到教会，然后有的人就是我是办身份来到教会，但是有的人真的就是通过这个圣经的学习啊，在教会长期的就是持守，他就真的相信主了，就有这个我就是挺感触的这个方面。然后就是我还谈就是查经的时候，
你说其实雅各他是抓，
对，
他没有要欺骗，是他妈妈设的，
对对对，
完全
是
他妈妈
一直在帮助他，
打包票背书说没关系，
对，最贵对最贵他，
所以这个起点事实上对雅各的这个起点是非常认同的。
然后我就是还谈到就是他那个又是谈到他娶妻的这个方面。就是以扫他后来其实他已经知道他父母为了他这个娶迦南的这个妻子已经很愁烦了，那个就是那个他妈妈一直在说，我为这个他儿子娶的这个妇人吧，就是心里就是特别难受。为什么他难受？这两个外邦人他在家里头，他肯定我觉得是有那种做那些就是像那个外邦人就是拜偶像那些法事啊，什么占星术啊，就是那些一些东西在家里做。如果他是很安静的人，他妈妈也不会这样愁烦，肯定是有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在里面，在家庭里面去搅扰这个东西。所以他妈妈说，哎呦，这个为了他这个媳妇的缘故好像性命都不想要了，就是有这个，我是看到这个方面，就感觉好像这个他娶的这个妻子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以扫他娶妻的时候已经是40岁了，那雅各他去他舅舅家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不是很年轻的一个年纪，他也是很。那我就是听到那个别人分享的时候，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偷偷摸摸的跑到他舅舅家去，好像逃跑那种感觉，应该是不是他父母就是说，我找了个理由，你那个我不喜欢那个你娶迦南女子，你去你舅舅那块去娶你那个表妹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 把他就是好像是打发出去的，也不是说偷偷摸摸的那种感觉，就是像逃跑呀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其实一嫂他那时候他已经说他自己也心里明白了，说的啊，我父母不喜欢我是可能是因为我娶了这个迦南的女子，然后他转回头来他又去娶以实玛利的女儿，就是总是感觉相反，就你知道你父母就是不喜欢你做这些事情，然后那你就赶快去回头，他不回头，他说的我还要往相反的地方走。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一直在往后看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就是以扫雅各从他舅舅家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也有他的心计啊，他是他怕哥哥还在记恨他，他就是拿了很多的礼物啊，他又把他那个家人分了几对啊，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哥哥中国我就是我有很多的礼物送给你，他说我这些东西啊都是神给我的。然后那个以扫就好像很不在乎似的啊，你的归你吧，我的有很多了，我的自己够我自己用了，就是他就是完全不是说哎呀你看看，就是他弟弟提到这件事情之后，他说哎呀，他说他有神的同在，那我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从来好像没有这个反省，一直都是说你的归你，我的足够我用了，我的就是就像很多人今天就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你跟他传福音他就是哎呀怎么听都听不进去，就是我就是靠主，我靠我自己，我那个我工作好，我有很多钱，我你们那个钱好像是神给的，好像对他来说是很虚幻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全都是凭他自己，我就是自己挣了，我足够了，我不需要什么神，那个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看了圣经之后就觉得就是像拿那个十一奉献，我拿出去的是十分之一，但是主给我的留了十分之九，就是这个有这个感恩心在里面。然后就是我就是还谈到就是那个想到这个雅各，就是他年老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扶着就是床头去敬拜神。其实这个就是师母说是哎呀以后年老的时候腿也疼哪儿都疼，眼睛也看不见，然后耳朵也听不清楚，就是浑身上下那种疼，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岁数体验不到，但是父母他们现在已经到那个岁数，就他就说哎呀浑身疼哪儿都不舒服啊怎么办呢，就是身体的软弱就容易带出那个灵里的软弱，有的时候就是说哎呀主啊早点把我接走吧，他有时候我妈就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经常说这样的话，然后他那个小组的人也说哎呀你不能这样说，你要那个坚强，他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时而就是软弱，时而哎靠着主的话吧又刚强起来，就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候。然后我就说这雅各他就是总是给我就是看到他那个闪光的地方，就是他在就是年老的时候他那个扶着床头去敬拜神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他的下一代做出了那个一个好的榜样。然后他就提到那个，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我要是走的话，你们不能把我葬在那个埃及，你们要把我带回去，带到我那个列祖那个所葬的之地，就是我要回归，就是这里不是我的家。他说我是就是神也是他知道这个神嘛，他说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他说这里头就是不是我家，这也是给他下一代反省，就是那个他最后就是回到他那个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家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以撒然后还有那个雅各，就是有的时候有天灾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慢慢的挪移帐篷，然后神给他们的话语之后，他们又重新慢慢再回到自己的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去。然后就是我又就是往后看的时候，就是谈到就是雅各的后代，那十二个始祖那个支派是从雅各出来的，那以扫的后代就是以后就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就是最后与他的兄弟就是为仇，上帝就是要灭了他这个这个就是后代，就是他有的时候就像弟兄，本来是两个弟兄，一个遭难了，另一个在那块帮着敌人去迫害他的兄弟，然后还在那拍手称快，哎呀这回他好像在看热闹。其实这个你要是追溯的话，其实就是跟他的一代一代上面就是有关联的，不是一点关联都没有，就是可能那个家里的那个就是像以扫，他可能就一直说啊，雅各当时把了我的祝福夺去了，可能就一代一代的，其实就是都是记在这个仇，没有就是从没有返回到就是说 神给那个他看到神给雅各那些祝福，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回转，那我的后代，我的后代以后怎么办，他的后代现在这么好，他就不想到他的后代以后就是真的是走行了相反的路，就是越来越糟糕了，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回不了头了，就是就像有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想到，就是我家里有的时候也有那个就是信主的就是亲人，然后就是自己不醒醒吧，也是又重新跑回到世界中去了，就是你怎么跟他劝说就是听不进去了，已经就是哎呀，就是心里好像是特别的着急。有的是现在师母，有时候是我们查经小组，就是给亲人谈福音好像是最难，就是因为你可能自己有那个身体力行的那个，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好话语，你着急呀，你想让他们信主，然后他们又不信，然后你就特别着急。尤其是好像上一代，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个舅舅，他没有信，就是因为岁数都70快80了嘛，那你就特别着急。说主要是审判的时候，就是一想这个事情好像都是很恐怖的。然后因为我舅妈吧，她就是拜偶像，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去她家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她就特别把那个门开开，说那个请什么神进来。我那时候就是很奇怪，我就看着好像可笑，我说哪有什么神的，还特别把那个门开开。然后除夕晚上那个垃圾，到初四晚上垃圾都包好了放在阳台上去，说不能到，说那个初几才能到，说那个什么财跑了。就是我舅舅就是受他的影响吧，因为他俩的关系特别和睦，他就是我家里就是那些别的舅舅和阿姨吧都已经信主了，就是他就是怎么跟他说吧，我妈也跟他说，我阿姨跟他说，就是听不进去。也然后他的孩子现在在深圳工作的，就是条件也特别好，就是可能在这些下一代中，就是工作呀，就是收入上吧，可能就是都比别人高。他就是真的是看中，就是哎呦，我现在很好了，我房子住的是最好的，我享受的是最好的，用的东西是最好的。他就是不是很就是很容易再回转到说，哎呀，这些兄弟姐妹都认识神了，那我看我认识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从来都不考虑这些。我舅妈说什么，哎，他就说我附和，好，要不你跟他传福音，嘻嘻哈哈的在那块就是啊，可以，就是说我相信你这个神，但是他也相信他那个家里拜那些那个偶像，就是因为我们跟他谈神的事情毕竟是少的，他跟他妻子在一起生活毕竟是多数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家就是我舅妈他们，就是他们那个上上一代，其实是最早看到是他家有一个小的那个圣经的一个像小莲花画的，当时我们说还小，哎，我说这个是什么呀？他说他的那个他妈妈的哥哥是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在教会的。其实你说这个基督徒吧，好像是一代。就是你是基督徒，你的下一代可能不见得就是基督徒，但是你要感觉那个就是像中东的阿拉伯那个国家，他感觉是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他们那个信仰好像真的是生出来就是阿拉伯人，然后基督徒你生出来可能真的不见得是基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话，他可能受到的攻击会更多。就是你现在很多牧师的孩子，就是现在包括我教会的牧师，他是就是可能从他妈妈师母怀孕的时候，他就是在教会中一直是长大的，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他好像是听他就说他爸爸讲到了下一句要讲什么，他可能都知道了，他就好像是就是听的太多了吧，有的时候他心里就是说哎我是有神，但是有时候他在学习中啊或者是工作中，有的时候相反的那个教育在部队中，他有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就是都偏了。是所以那个牧师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周三有个祷告会，现在是一个小时，常常是提名代祷，以前是半个小时，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很多没人回到教会中，都是在网络上，所以延长了祷告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时，每个人就是很多的祷告，从星期三早上开始就是弟兄姐妹说哎呀是牧师，我今天有5个不提示的祷告，我几个牧师最后就是在祷告结束的时候也是常常为他的孩子祷告，就是说坏人远离，亲近就是主所喜悦的人，就是他也知道他的孩子现在这个光景就是好像是靠近世界，就是没有，就是可能连主日来正常的去聚会都没有了。现在之前小的时候可能一直跟父母就是在教会中长大的，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可能牧师的孩子又做了牧师，然后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就连教会有的时候都已经不去了。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看着教会这年轻人吧，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教会中也是 就是一直持守在教会中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后来慢慢的有参加就是儿童主日之学开始，然后慢慢长大了青少年的那个他们的学习，然后有他们的青年诗班教会的，然后现在他们慢慢的又开始在教会中开始服侍，那就是有像分两种，就是有的人就是牧师有时讲到说，我孩子考试了，那个啊可以不去教会了。平时去大学了啊，给你拿本圣经吧，就好像这圣经像保护符一样，拿本圣经吧，这圣经就可以帮助你似的。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做出好的那种榜样，然后就是自己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神可有可无啊。我没事，平时有时间的时候我带孩子来教会，我要是没有时间的话，孩子要考试了，可以不去教会了。就是总是在这种道路中吧，就是不是直行的，有的时候就是偏转了，就是偏转的话吧，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就是自己都就是已经离神远了，然后你再要求你的孩子说回到教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那个教育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就是你让孩子都觉得啊这个神可有可无的，我用他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我用着的时候神是谁跟我好像没有一点的关系似的，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持守。就是雅各他就是他的就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身体力行，他也是就是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也有他那个好的地方，就是圣经也是这样，就是正面的人物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导，那个反面上的人物让我们能够警醒。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注意的话，真的就是你觉得你好像没偏，其实可能已经都偏到很远了，就不注意的话。对，是，就是就像七天，你六天工作，你七天其实只是一个上午来到教会中，那你平时没有小组的话，没有那个查经的话，没有读经的话，你再没有祷告的话，然后星期天你再不来，这个半天你再不来，那就是很容易，因为你在世界中你听到的你看到的，其实你就天天我在这家店工作，那电视上天天放的好几个电视在那摆着，有那个新闻的，有那个明星的那些秀的，然后还有那个做饭的比赛做饭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装修的，其实你看看，就是这些东西你有的时候你要是忙，你就一扫电视，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不是没有对你有影响的，有的就是什么游艇的豪车的，就是全美国这些电视全都是各种频道，你有想不到没有它排不出来的东西。而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看他那个电视剧，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电视剧可能一排好几年，然后你看电视剧里那些人物，就是这一个家庭就是乱得一塌糊涂，就是整个从那个电视上就是把人就是都是带到那种不好的那种教导方面去。那有的时候你现在小孩天天就是拿着手机，大人有的时候没有照顾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他说话那个语气啊，他全都是仿照那个大人那个口吻说话，什么话的他都能说的，他因为他现在那时候还没有分辨的能力，就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能说，他又还不知道自己是错的。那我就是分享到这儿吧。
很好。我怕我忘记哈，我先给一点就是连接，然后你们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李莹哈，就是李莹今天你可以，我可以回答，你也可以回应哈。好，我说过哈，人的信仰跟神的关系绝对是个别性的哈，非常欢迎你们哈。是个别性的，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很特别，而且对神是很宝贝的。刚才有一个问题我们留下来，我们已经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讨论，记得吗？那个问题哈，现在今天又有一个问题哈，他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回教徒他们的下一代会死心塌地的，
而且四五代都一起，
为什么他们可以死心塌地的坚持那一种宗教信念？我们不称为信仰，因为那个神不是真的啊。但是那种宗教的信念，就只有一种，事实上就只有一种。当然，异端有时候也是很特别的、很突起的，可是异端会变。
那这个算是邪教，我们想想好不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那为什么基督徒？
哎呀，啊，太严了。
对呀、
啊。不是，不是。
不是，我是说，作为基督徒来说，想想是很汗颜的。
好汗颜，我又汗颜了。对不起，我听错了哈。汗颜就说我们要检讨。
对，是真的是这样。
但是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宗教信仰，不要讲宗教，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信仰，他们是宗教。宗教可以有很多的那种洗脑训练，魔造，像工厂魔造一个，但是信仰不是，信仰是个别的关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当然你讲到汗颜，我认同啊。我觉得今天李莹帮我做了一个开场，我下一次要讲的就是接下来，因为哈娜我们在讲跟神同行哈、啊、那哈娜刘磊已经讲过了，之后的撒母耳，他是从小被带到这个祭司那里去，从小哦，那他的那个到后来的坚持到底，好，等到他完成了神要他完成的使命，他的人生就是成全，被神成全，也成全了神要他。撒母耳是一个非常转折性的最后一个士师，我们讲士师就是神选择他来做一个好像将领一样，一方面他又兼着这个先知跟祭司的职分，啊，很不容易的哈，撒母耳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他妈妈帮他献上的耶。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所谓的什么奉献礼哈，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就是献给神，给神用的哈。可是就像刚才李莹讲的，出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不要讲比例了哇，我们可以可想而知，我们就想说我们自己孩子好了哈。我有两个孩子。这个我们下一次再开始讲哈，这个父母亲跟儿女的信仰关系到底在哪里？哈，我认同 Kelly 讲的说汗颜，是的，我们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记得，信仰是个人，这个人跟神自己的关系，那不是遗产可以给他的，特别宝贝，哈。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上次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醉酒和圣灵充满。
哦，醉酒和圣灵充满的到底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讲哈 ？OK， 好，好好。那我把刚才他，因为我怕我忘记，我现在年纪大了哈，我先把李莹讲的，我先把它做一点点的这个我听到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再跟他对谈哈。OK， 好。他谈到他比较了这个以扫跟雅各这两个双胞胎同时生的同一对父母，同样有一个偏爱他，他们很公平的、哦、妈妈偏爱雅各，以撒偏爱以扫，好，所以他们不是说哦，我的父母亲都只有爱我哥哥没有爱我，不是这样哦，好，他们各有所取。刚才李莹谈的好几点都是我们平常可能比较没有那个的哈，他藏在哪里，藏在，这个很重要哈，藏在，好，所以我们父母亲会说，我把孩子常常礼拜天就带到教会去，就上主日学，对不对？好，好，然后呢，一个是这个藏在的就是雅各嘛哈，然后他是一个抓的特性，他喜欢抓，这个从生出来，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喜欢抓，哈，很聪明，哈。然后这个以扫呢是一个怎么讲，很无拘啊，什么一个是藏在一个帐篷里面啊，当然你可以说他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嘛，好，但是刚才领谈到说那个猎，我不晓得你们繁体字打猎的猎怎么写，你来帮我写一下，我只会写繁体字，简体字我只会写繁体字，
繁体字我们都会认
哦，是吗？大写，哦，一个，这有点像猪啊，野猪的猪，呀呀呀，对对对对对 ，OK， 好，猎，好猎，我把它写大一点啊，一个是抓，一个是猎，好，抓跟猎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我家有一只猫，土耳其带回来的猫，
我儿子在土耳其出差的时候，他可能是波斯种，但是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种，但是反正就是跟一般的猫不太一样。他平常在家你去找他的时候，他非常温驯，他的毛很好摸啊。然后你怎么弄他，我的孙子怎么玩他，他都不在意。可当他在外面看到一个猎物的时候，昨天星期六那一天，昨天因为他平常白天在家里面，然后晚上才出去。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白天我在外面有放鸟食，好，我们这里常常有那个候鸟会来，我就特别冬天我就放鸟食，所以很多鸟会来。那一般的野鸟的话，它是一听到有动静它就跑的，它就飞走的，我开门上面就走掉了。可是偏偏最近有一只鸽子很漂亮，到哪里来的，是人家丢的还是我不知道，反正就在我家那里就是到处游荡。然后我们有鸟食，它常常会来吃，非常漂亮。然后我发现这个鸽子哦，圣经说寻良相鸽子，有没有？
有。
鸽子是怎么样？我感觉它傻傻的，它要吃就去吃，它还走走走游荡，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而且当我靠近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怕，它没有防人之心。我那个猫哈，在我开门时候跑出去了，我也心里也没有想什么。但是我在开门出去，我看到那鸽子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猫在躲在它后面的树那个花丛下面，就开始这样了。它不是一下扑的哦，好，它来等时机，它可以说我一抓就要抓到了，好，所以它在等那个时机。它很惊的哦，哇，我说不好，我好像设局让这个鸽子来吃东西，让我的猫来抓它，所以我就这样子哈，慢慢的过去，我要抓我的猫了。可是我的猫警觉到我要抓它，它就冲过去，我就把那个鸽子说咻就赶走了。哇，那一刻好紧张哦。好，猎人的心，想要猎物的心，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个人喜欢打猎，我不是说不能打猎哈，打猎当然是一个运动，也是一个男人很喜欢的哈。其实弟兄的特性有一种，当他们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了哈，他们是有那种心的哈，就是我要想尽办法，然后呢，我要的哈，这个是神造男女不一样的地方哈。然后一个是抓，一个是猎哈，那基本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基本上是在心了，我们的心的问题就越来就越，这个就越来就是好像没有边际了，人生就好像心里面没有边际了哈。那么雅各呢，是从那种心底处的一种很不可爱的个性，好，他妈妈帮他骗，他也就救着他妈妈，然后呢再来的话被骗，然后的话他其实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的，可是他的心里面呢，在这个很辛苦的过程当中，他要付出，他抢夺，他没有抢夺，可是他真的是用那个红豆汤买的那个长子的名目，太便宜的啦，是不是？好，那他就因为这样子，他走了一条什么路？其实是回头路。刚才谈到他们个人呢，常常在哪里啊？常常在哪里？常常在那里的环境，就像你喝哪里的水，喝久了，那个水就会给你造成你身体的体质上面的一个更加不一样的改变。有一个村子哈，中国有个村子，他全村都得那个胃癌，然后他们就搞不懂为什么这样，后来才发现是水的问题。有哈，空气也会，对不对？哈，常常在哪里啊？我们用我们的特性。这个都不是问题。刚才李莹一直谈到一个观念，他如果回头做什么？回到神那里去。神在你生命中的哪里很重要？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讨论。这个人，这个雅各跟以扫，他们是生来就这样吗？帮我记下来，我们可以讨论。很多人说这个同性恋是生来就这样，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哈。是生来就这样，你都不能改他啊，你没办法啊。即使我是外面看起来是男的，可是我生来就是女性化， 那我要抗争，我要按照我里面的认知，这个到底我们怎么看它，基督徒怎么看它，有一个问题了哈，毛的问题要讨论哈。刚才刘玲没有进来，我说我们下次要开始讲那个沙漠的时候，我们要谈一个问题，父母亲对孩子到底有多少的影响。那沙布尔的这样一路顺 一路很顺遂的或很忠诚的服侍神，到底这个妈妈跟他把他献上，你要看到很多都是很反抗的哈。你小时候帮我献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更不要像你这样。好，那问题在哪里？我们要思考的哈。好，所以刚才我听到了李莹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很有意思，我觉得个人的那个角度。他说我有时候听到我讲，哎，他怎么没有想过？那我听他讲，我也觉得我怎么都没有想过。他光是一个雅各藏在帐篷里，他就有一个 input， 怎么讲叫？
有一个眼光或者有看见
启示
吗？启示哈，可以讲也从神来看是启示，就好像一个光照在那里，好像他刚才那个点哦。我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真的是活的，对每一个人好的光照，对每一个人的这种引导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个别性的，我常说是个别性的哈。好，那还有你们还没有听到什么？刚才李莹讲的，你没有听到什么？你觉得哦，这个对我是一个启发，好，启发启示对。启示是从神来，启发是啊，我以前没有，可能我没有想到啊。有没有谁愿意你说家里面那些舅舅舅妈信主嗨，冰姐是谁？他们是怎么信主的？
其实最开始是我姑姑，她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圣经方面的对书，
okay，
给大家看，然
后姑姑，
然后。
觉得说他讲到说这个太太对这个先生的影响，尤其是他舅舅，就因为我们家两个儿子，我就知道说这个其实这个太太她的这个想法对先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哼，
就是说就要为这个下一代他们的择偶，其实他们太太对先生的影响应该是大于先生对太太的影响。
这个我们再讨论，哎，我们再哈，这个是刘磊的一个，也从这里看到说，听到说，确实哈，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像那个水这样渗进去的哈，渗透进去的哈，看不见的
穿石，
但是也不要忘记
男人是祭司。
我觉得就是因为最近来现在。这个刘磊讲的这个是一个现实，但是实际上神造的时候不是神的目的，神是要一个丈夫在家里成为一个敬虔的代理人，本来是这么设计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所以就
是的
刚刚现在太太对
都已经掉在那个标准
在
那里，我们
现在这个丈夫很 passive 啊，就是反而成长，因为女人很能干，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哪一个家庭整个这个社会就变成越来越多的女人在家里带头。
我这样说好不好？这样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哈，我是女性哈，如果我是男性来讲这句话可能你们就有反感，我是女性哈，不是只有家里而已，你会发现现在女总统，
就是，而且三个校长全部是女的，我都傻眼了，什么 MIT。
女性神造女性有她非常卓越特殊的地方，材料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材料不是土，哎，对不起哈，弟兄们，你这个哈，我们已经看过哈，圣经里面很多很转折性关键性的女性，包括路德，包括玛利亚、哈拿，这个都很关键性的，好像他们的那个摇动摇篮的手真的是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在那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女人篡了位哈，她不是不能当总统，可是问题她如果没有神的话，台湾那个那些同性恋合法这个就在一个女总统的下面，不管她有多么的民主的或者是能干的或者是很卓越的这种领导能力， 他有的，他不是没有，不然他怎么可能当两任的总统啊？就是在他的手下通过的。那些男的总统，哦，彼此这样都就是在他手下通过的，在台湾，这是非常非常，不是说没有合法就没有同性恋的人，我知道，这个法是一个规范。其实神所造的，包括婚姻，有婚约，哈，我们国家有国家的法规，这个法本身，法没有办法让人家做好了。但是法是一个保护，是一个规范。教会也有教会的这个我们的 by law， 就是那个 law， 那个法的范围。好，那问题重点在有没有神呢？啊？那有没有神的问题在哪里？在我们的心。神在我们心中的哪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分量，这个很重要。好，好，还有没有谁要回应那个李莹所讨论的？
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回去跟我太太听到，我们带了圣经，一家发一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问题问，以后再也没有了。但我相信种子是在那里。
是是是，
种子在那里。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有意无意间会冒出来，你可以看到。
是的，我们只要有神哈，我们都不会，我们不应该有那种很负面、很消极的那种心态、跟看法、跟想法哈。只要那个人还在，只要我还在，我的责任就是成为一个见证人。这个是神期待我们的生命哈。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跟四周围，你的家人也好。或许家人你我们以为我没有影响到，可是我们四周围的好，你看不到的。我常常有个想象啊，有一天你到天上，你跟主耶稣在我们在永恒里面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你知道我就是因为你来的吗？你不知道，因为太多的那种连接性跟影响力，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耶稣说，我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我的，所以只要你为我的名成为我的见证人，那个 power 不是我们的，是神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神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只要我还在，只要对方我纪念的那个灵魂的那个还在，没有一个人是神放弃的，没有一个人是神不爱的。重点是刚才李莹讲的，他只要回头，问题是对一个人要回头这件事情，当以扫在那一种一直往下掉的时候，就是一条圣经讲的滑路了，滑，会滑的路。我前天在跟那个昨天而已，前天哈，跟那个青少年灵修的时候，谈到约拿。约拿从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开始往下，下到哪里去？然后下到船上去睡觉，然后就下到鱼肚子里面，然后就下到阴间。好，这个是一个写照。好，迷途要知返，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吧。我们的对神的那种，我们抓住神，我们认知神，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服我们自己，不是哦，我知道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看到基督徒的那个表现很好，那我也可以这么好，不是的。我可以享受，不是说我们这么好了，而是说啊，都是要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跟神同行，我们跟着神的这个方向一起走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高路上面，一个高，不是高速了，高可能慢速可能，可是是一个很高的一条，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啊，跟主永远在一起的路上面。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回应那个刚才李莹谈的？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雅各跟以扫哈，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卫跟扫罗。
讲得很好，有太多了，
太多了。所以你要像我一样赶快记，
赶
快讲，你有想法就赶快讲，你可以打断没关系。我现在就这样，我如果不讲我就忘记了，我也是这样。
我有很多，我现在想讲不出来。
是的，
当时就有很多。
是的，是的。
他这个雅各还没有出生就知道抓，
嗯哼，
这个是
天性，
天性，
嗯哼，
这天性乃至神的。
我们常常说，
抓呢，
你讲继续讲，
这个抓呢可以有，如果没有神的话，它可以变作非常另一面。还有一个他，他心中向往或者非常羡慕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太久了，他一直想、这个、
他要的就是那个、
这个、
他一生的追求就是那个，
还没有出来就是这个、
yeah.
所以直到有机会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表露，但表露他没有，大概他也没想到我一个红豆汤可以换一个长子
太容易了哈。
他可能是说，我当我不知道他的心，但是他可能说我你那我给你这个，你给我红豆，给我一个长子，可能他心里可能都还没有预备好，他真的给了。
你们认为哈，你们认为以雅各的特性，他会不会强要或者杀掉哥哥，像那个该隐杀掉亚伯这样，你们认为会不会？理应会不会？那你们认为
会不会？
不会。We are talking about Jacob and his brother, twin brother. Are they born that way? Or we are just kind of discussing and talking about. Yeah, they are born different personality. One is hunting, one is grab. 抓是这样讲吗？啊、，Yeah, grabbing, huh?And we are discussing about it. 所以你们都认为他不会哈？
我觉得他会强咬，但是不一定会杀人。
他会
吵，
他会想，
他会设圈套让他。
他还会用他的舅舅的那个。
有可能他这次红豆汤换不了，他下次拿出更高的那个
想办法。
对，
心在那，
更高的价格。
心在那呀，他要什么？What do you want, desire? 你要什么？这会变成我们的目标。那如果你的心意是漂浮不定的，要这个的，等一下，你们看到你的孩子，等一下说、哦，我要念这个，我要做医生，你知道，我要念啊法律，我要念我做律师。如果这样的话，哈，他的追求可能是在追求，不是专业自己，是他有他对于专业本身的一种
了解
，Yeah， 一种他另外还要的东西，比如说赚的比较多钱啦、啊，比较容易啦，哈 ，Yeah， 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女儿说，她从小哈、就是想要当医生，我说哈、到的她念那个 premed 的时候，生物系的时候，啊，把那个念完才能进入那个嘛哈，她的胃都已经不行了，我说你别念了好吗？你念到当医生，你的胃都坏掉了，那你啊？然后跟你讲，
他才说的这个想要，那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不就是一直要想往前抓吗？
是，
要想要这个吗？要想要这个，要去争取，要去干嘛？要去拿到这个吗？就是这一个是算为是一个目标，一直我要想要这个，我一定要做到。
那是一个目标，对，我要的就是一个目标，没有错。
这个抓这个，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抓呢，它不是一个，是一个中性的。我要讲说，如果你有神的话，你就抓住神的，我们早讲抓住神的应许，要看到神，每天要跟神在一起。
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对不起，你讲吧。
你说，
你要的要得到吗？
要不到。
对，
就是说我们要争取嘛。
对，那有没有争取到？重点在这里。
但是这些我们就是说，所以说，
我们有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人的哲理，对不对？好，
对对对，
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要就要得到吗？因为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成事在天，这是我们基本的大部分的普遍的想法。第二个，我要对的吗？我要的东西，很多孩子们要的东西对他们是不好的。他要有时候要一个
嗯，那个读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吸那个的那种畅快，还是？
像我现在最近也就是这样子，我想要这个，我要必须的去争取去做，
嗯哼，
就是做不到了，
你用力去做，
对不对？那是我一定要去做。
那你要你有没有说认定他去寻求，是不是神，是不是神容许的，是不是神所要我去做的？因为我们有个概念哈，我们的生命，我们拥有的健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基督徒的概念，我们的概念哈，这一切。雅各说如果没有神容许，不要说明天我要做什么。雅各书的应该是第四章。好呀，我们用心，我们去努力去做我认为好的，那我要问神说，神啊，这个真的是好吗？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对我们的以后他看得到。那他用很多的啊，他爱我们嘛，他用很多的方法来啊引导我们，或者来帮我们围住让，他会的，他会警告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回教徒他们是折把你的那个意志哈，就是把你就折下来，就等于他控制你的意志。可是神跟人的关系，他尊重我们的意志。我们如果学不到。每一次想要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去想说，天父，你认同吗？你许可吗？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觉得后面就是福气了，安平安跟福气。
对了，就这个。好，心里有没有神？你身心里有没有主的平安？是在你寻求过程中时时要问自己。
是。
这就是那个您说要回头。
我就是最近也是都在祷告，都是真的，我就是很想要，我很想追求这个事情，我要完成，但是我做不到，那我只是在祷告，请求主，就是说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灵，那您能做到了我就做到，做不到了我就是做不到。
是，是的，是的，就交给神，
交给神了，最终还是做不到的时候。
你跟他走，跟他同行，就是说我都告诉你，我的秘密都告诉你，我要的告诉你。
嗯，
然后呢，我也告诉你说我要的，你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寻求嘛，那我跟你寻求，那其他的话，我知道我的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里面。
我在这讲一点，我在还没信主以前，也就是主带我意识到主在带我的课，那是92年，和一个安卓有关，我认为我对工作要负责，我这个问题没解决，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嗯，
结果怎么样？我丢了62%的血，住进 ICU。当我太太和我儿子两个人站在我床前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以前活过，活错了，不应该那样活。这两个人是我最主要的。可是我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活。当我出院了以后，一定要活过。出院了以后不到一个月又回去了。
嗯，
就是。”你就是说你可以凭你的意志，凭你的那个你认为是公益的，你认为是为大家好的，不是为我自己，不是自私的。
嗯，
没有神，你走歪了。
嗯，
你越用力对你伤害越大。
嗯，
最后把我放在医院去。
嗯，我最近都是在这里面，就是好像我们没有。
那我问一下一个就是有点像说想了解一下哈，那你在这样的一个下面有没有很多忧虑跟操心？
很多啊。
哦，那你就要回到平安里面。
对啊，我现在
那个事情本身可能还是其次，因为神有答案。
嗯，
那事情是这样哈，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连环不断的事情。
嗯哼，你在操心对不对？你在忧虑对不对？
对呀，一直在忧虑变成
我的。那个就不是神的心意了。
对。
那个就不是神的心意哈。其实我们在跟神要的、跟他求的，神都有答案。他是全能的神，不然他就不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也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他的焦点是在我这个人的心在哪里。还有神在我的心里面的分量在哪里？为什么不是说神已经够大了，他不需要我们给他摆一个分量？他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把我放在那个 最重要的地方你会走错路，刚才杨弟兄讲的会走错路。那个啊，年轻的副官去问耶稣承受永生的事，他要的就是永生，有没有错？没有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他去跟耶稣说，我如何做可以承受永生？可是当耶稣跟他讲怎么办的时候，他忧愁的离开了。这个是重点，如果我要的让我忧愁，我要的让我仇恨，刚才李莹讲到那个讲到这个以扫有一个东西，回教徒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仇恨。可以仇恨到他们以为他们在带偏行道，为神杀人，可以到这个地步。仇恨是从邪恶的撒旦的这个西脉下来的，爱才是从基督来的。
总是不连贯的，一直连贯的事情发生出来。
你是说阻挡吗？
不是，就是自己发生出来，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事情都发生出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事情又发生不同的。
那些事情会让你怎么样？
让我忧虑吗？让我就是不知所措。
那我会建议你哈，我不知道的里面的那个具体，但是我会建议你哈，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就是走一步，走到我心里面确定了，我在往前走的时候是平安的，是稳当的。我刚才要讲一个事情没有讲完，当我心里的那个要的意念很强，神是不干预的，神会，因为我说过回教徒的话，他们对于他们的儿女是强迫性的，折断他们的意志。可是呢，神是尊重我们的意志，因为那是他神所造我们的关系嘛，这样。好，儿女通常儿女没有办法理解父母的心，可是父母这个爱是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哈，我们都可以认同的。所以，当我们很多的这个烦乱，就表示说我要的跟神有没有认为这样好的这个东当中有打仗。我不说你一定错哦，不一定哦，但是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是不是神要给我没关系，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没有平安。 OK， 那你要回到平安。现在平安
知道是什么样平安，
刚才杨弟兄讲的其他都不重要，只有说我心里面，那你跟神要，你说神啊帮带我回到平安，其他就不要。如果那一些会让你忧愁，让你忧虑，让你心烦的话，那些就不是神要给你的。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常常喜乐，提上努力加，不住祷告，你有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神所定的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一个标准。就像耶稣医生有一个健康的一些表格给我们看有没有健康一样。当你一有忧愁，当你一有忧虑，当你一有心烦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要停下来，那些都不重要了。就刚才杨弟兄说命重要，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当我命捡回来又怎么样？又回去了。没有神，你他有神，他有神，知道崔东有神。
是，我说的就是说这个心里的平安呢，你不需要自己说服自己的，
是很确实的，是从神给的。
确据。
呀呀，是
可以讲的很快，讲个见证。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的孩子在家里，他们 homeschool， 然后他们有活动，那每样呢，我都想要给他们，就要想让他们去学，也都是好心，对他们有益处。然后在他们比如去打网球的时候，我又想去锻炼身体，所以就建了这个，去这个健身馆办了个 membership。结果后来我姐说你活动太多了，我说没有，时间都安排来。她说你每件事情单独看都不算很多，加在一起就很多。但是我觉得都好啊，这个都是锻炼身体啊，大家的学习活动。结果搞完我自己就很焦虑，太多了。我就去印象中妈咪给我一次 counseling， 妈咪就说你神不要你想那么多，就好像就是专心的来在家教育就好。但是当时我就是焦虑很多，而且那个可能已经超过我自己的极限了，就很焦虑，也是没有平安，也不是说没有，反正就是天天烦躁。后来最后我是开始了，有时候不好意思，比如参加一个活动，我就不好意思说不。最后我终于是砍下了一些，就是我就知道说那时候我虽然心里面我是 这个大方向是遵循
你是要抓的，
对，你是要抓，后来到最后没有循环，搞得自己很烦躁，真是知道
是
那个本来是锻炼身体，反而搞得自己越来越焦躁，最后就全部去掉了，不是不好，而是那些不是那个时机，而且太多
有没有益处，
对
呀，我们也是这样学的，大家都是这样学的，抓哈，如果要我做一个定义，我个人了哈，这不是圣经讲，就是贪了、
啊
嗯，这里，好、哦，再多，再多，再多。
我都想
裂的话是野，
对，已经都忘记了，还是一直在要。
又回来了，又回到以前了，是不是？
又回来了。
哦，那就是一个黄灯了。那我们要在神面前，我说过哦，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不能担心你说这不是神的意思。
是啊。
但是你已经在这个，在这个黄灯的这个地方的话，就不要再向前，停在那里。
我也
不值得了，
我不知道怎么停，怎么做，怎么试，
就不要再想了，
嗯，
就不要再想了。
因为对我来说，
是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特别的焦虑，其实就是因为你想要的那个 desire 太壮了，
对，
然后就盖过你听神的声音，或者是你的心能够平安的放在神的那里。
是，
所以我常常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当下那一刻，或者是那一段时间，对你来说，别人看来可能是小事情，对你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你就有一个那样一个 desire so strong， 你就 cannot get away from it。那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就会常常去想，哎，我觉得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我的 bottom line 就是，我就不要去太忧郁，
放下来，放下来，
对，我就把它交给神，神愿意给我，
是，
那就给我，那我就感谢。如果神不愿意给我，我也感谢，因为我想神的 plan 一定
是
好，最好
的，
他的心意是美善
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心就是这样子，我就想一想，我就会。平安一些，就会 slow down 一些，不是我自己在 rush 一直
对，是的，
走在神
的
世界。
像崔芳这种情况，我可以这样讲啊，从我的比你们活得久一点的这个经验呢，第一个，神是为了我的好处，给我一个警示灯，你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平安保护我们。第二个的话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很需要。浮下来，浮在神的下面。那个刚才那个 Kitty 讲说，那个 desire 哈，那个欲望，好强过于这个很理性的这个事情的利或害。你刚开始一定会想说，哦，利或害怎么样，对不对？好，才会去想要去做嘛。那在后来会谈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知道说我里面那个。就是我什么叫平安，就是我的这个药的那个强度呢，可以在神的下面让他来管理，让他负责。当我过于神的，他已经给你个黄灯了，然后你还要那个的话，那你就会消耗你的内气啊。现在很多所谓的心因性的精神的问题哈、啊、不是说神经病哦，不是哈、啊、他的精神的出问题，自律神经出问题哈，现在我就有一个姊妹在为她祷告，中国哈，就是她的心脏没有办法，那本来是什么神经自律的，对不对？
嗯，
她是自律，不是我可以管的，我说哎跳快一点，就不是嘛，她不是你叫她跳快就快嘛，但是现在不自律了，为什么？因为她过分的用，过分的那个分泌神给我们那个身体哈，那什么原因让她这样？因为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忧虑，很多的筹算，很多的拼过于他能够承受的，所以灵魂体是交接在一起的，整个是在一起的。好，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那个杨弟兄的那个例子呢，给我们做一个境界。好，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的哈。